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要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要盘吗？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深圳
马票。
大哥，两碗萝卜很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这些声音太重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料卷第五集。
这时大厅之门轰然被人一刀劈开，宜川傲然阔步而入，厉声道：谁要杀人先问过我这柄妖刀。皮琉璃的眼睛微微眯起，盯在宜川的刀上，他突然说：我问过了，这柄刀说可以杀。宜川大笑道：哈哈哈，你要杀谁？皮琉璃长剑一指说：他。他的人忽然窜出，长剑指出的时候，上距宁久威两丈余外，等这个字说完，已经指在了他的眉前三寸。一川一声大吼，腰刀脱手而出，直飙向皮琉璃的背后。这一刀攻其必救，一川含怒出手，当真是凌厉之极。刀势尚未及身，一股蓬勃的刀气砸地扫出，猛撞皮琉璃的后心。皮琉璃脚尖点地，身子悠然横移一丈，那柄妖刀便变成了向宁久威飞去。他冷笑一声，长剑光芒殊胜，向伊川攻去，却听叮的一声，伊川伸掌架住，皮琉璃的瞳孔骤然收缩。掌刀，伊川狂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也识货，再接我一刀。他掌迹银芒伸缩流动，吐气开声，一刀向皮琉璃斩去。皮琉璃冷笑道：多担心担心你的女人吧。随即长剑急挑向伊川的脉门，伊川也冷笑着说：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迎风一晃，左右双手光芒流转，轮番砍向皮琉璃。皮琉璃用长剑撒出一片银波，将身体护住。猛然间背后是风声大作，偷眼看时，那柄妖刀不知怎么却在空中画了个大大的圆圈，袭向自己的背后。皮琉璃的目光终于变了。伊川双掌这时也卷起一阵旋风，对着皮琉璃一阵猛砍。皮琉璃想要故技重施，却被伊川逼得分身不得。刀锋猛恶，腰刀转瞬以及体，皮琉璃突然反手将长剑向后抛出，同时大喝一声：掌剑！双掌翻涌，疏忽间向伊川的掌刀迎去。伊川神色一变，铮然大响中，长剑跟腰刀撞在一起，纷纷落在地上。皮琉璃的双掌也同伊川 接在一起。掌刀掌剑都是武功练到极处的功夫，伊川当然不敢大意，猛吸一口气，掌上银纹大圣，左右掌互为奥援，摆了个双龙取水之势，既攻又防，向皮琉璃迎去。皮琉璃的双掌如毒蛇，如飞龙，如一双跳跃的仙子，又如在暗域之火中怒啸的魔鬼，闪电插入。伊川不敢大意，全力迎出，皮琉璃的双掌却倏然收回。伊川呆了一呆，大笑道：你这不是掌剑。皮琉璃冷笑道：哼，掌剑算什么东西，你是忘了南方皮琉璃本来用的就是双手之剑。他慢慢的从怀中取出一把短剑擎在手中，他的神色变得肃穆之极。那剑短才一尺，剑身透明，剑尖椭圆，宛如九叶，却仿佛是无刃的。然而正是这柄无刃之剑，一旦握在主人手中，却宛如有了某种密魔般的光泽。大美不言，重剑无锋，隐隐寒气就从这无刃之剑中透出，厅内骤然一冷。这寒气也仿佛灌入了皮琉璃的身体中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青，终于大喝一声，一剑向伊川灌去。伊川不敢大意，双掌运力平推而出，才与短剑相接，猛觉内息一滞，掌刀的光芒被短剑压得直沉了下去。翠剑毫不受阻隔，依旧暴击而前。电光石火之间，伊川一个翻滚向后飞去，皮琉璃暴喝声中，无刃之剑凌空挥舞，斜影追风而至。伊川一口气喘不过来，只好一退再退，转眼之间就退到了厅角。那剑的来势却丝毫不衰，劲舞直前，轰然击在伊川的胸前。伊川一声大叫，一口鲜血喷在了皮琉璃的脸上。皮琉璃就觉得眼前一片血红，目不见物，顿时大惊，情之不妙，急忙后退时，就觉小腹传来一阵刺痛的凉意，已然中了伊川一记掌刀。所幸伊川此时真气已衰，这一刀之力极为微弱，皮琉璃脚尖用力向后飘出。伊川大笑道：惹火你又怎样，还不是吃了我一记掌刀。来来来，咱们再来大战300合。他话未说完，猛然间一阵咳嗽，鲜血从嘴角汩汩流下。伊川喃喃道：他奶奶的，这次真是十本之极，却原来已经打不动了。宁久违此时连忙抢上来扶住他，低声说：
你先去歇一会儿。
皮琉璃大步走了上来，冷笑道：跟我回曼陀罗总坛。伸手向宁久违抓去，他的手指才触到宁久违的衣裳，却忽然如触电一般弹了回来，狠狠地看了宁久违一眼，然后转身从破洞中跃了出去，转瞬之间走得不见了踪影。伊川此时只觉得力气随着鲜血的流淌而越来越微弱，但他仍然在奋力地大笑着：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厉害，连手都不动就打跑了这家伙啊！哎呀，早知如此，我何必将命也拼上去了。宁久违见他呼吸之间胸口的鲜血还在不住的溢出，冰霜之色也略有所动，当下强笑道：
我用的是赤仙胭脂，描的是碧鳞带，涂的是鹤顶口红，
耳边别的是血刺环，身上穿的是火炼衣，脚上是烈芒鞋。他居然还敢空手来抓我，可不是找死吗？
伊川咳嗽着点了点头，好啊，很好，可惜我也只能护你到此了，以后你要好好的活着呀。他的呼吸渐渐微弱，眼睛沉倦的睁不开来。宁久薇呆呆的看着他，突然说，
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我是骗你的？
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笑容。
像我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为别的男人生孩子，又怎么可能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？你这可怜的孩子怎么就会相信了呢？
他的话虽然无情，但双眸中却似乎有盈盈幽光在闪动。伊川也笑了，他的人渐渐软瘫在宁久薇的怀中，这个笑容仿佛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力来镌刻而成，在大厅黑暗的灯光下竟似明月一般动人。骗我的那又何妨啊，与其说你骗我，不如说是我自己骗自己。我也好久没守护别人了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，终至于完全冷寂。宁久薇一动不动地抱着他，烛火跳了几跳，终于完全熄灭，像天地间的一切都沦落到黑暗中去。
Are you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out of this world?
夜色狂舞，李清愁的身形突然停住，前面是一条黑沉沉的悬崖，他已经无处可逃。追命锁魂的嗡嗡声瞬息间在他的面前汇聚，蓝雨凌空飘起，身周盘旋着无数黑色的光点，将他的身体悠悠托起。他平凡的面容被悠悠月影映得阴晴不定，神秘而可怕。蓝雨嘶声道，李清愁，你逃不了了，我现在恨不得一口一口咬下你的肉来。他咬牙切齿，目中尽是怨毒之色。李清愁笑了，那是种从容无奈，想要说什么却又深觉不必再说的笑容。他仰起头来看着满天的星斗，这苗疆的夜空清澈而明净，星斗历历在目，仿佛垂照在触手可及之处。
这是我最后一次看星吗？
李清愁默默地在问着自己。蓝雨看着他的神情，突然忍不住全身颤抖起来，他忽然冲了上来，一把抱住李清愁大叫道，
我们一起死吧，
轰然向悬崖跃去。李清愁没有闪避，他的眉头甚至在一瞬间舒展开来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已解决。就这样结束吧，这不正是所有人想要的吗？除了他自己。蓝雨却忍不住啜泣起来， 山峰凛冽，两人急速下坠。蓝雨忽然抱紧他问道，
你愿意跟我死在一起吗？
他弱弱的身体在夜风中轻轻地颤抖着，并不深邃的双眸却如清晨雨后两颗最明亮的星，盛开在寂寥而清寒的苍穹上。李清愁低头望着他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温和地笑了。这笑容仿佛一双巨手，将蓝雨温和地拢在其中，极尽所有的力量将风风雨雨一起隔绝出去。蓝雨的哭泣声越来越大，他忽然哭道，
不，你不能就这么死了。
他猛然出掌击在了李清愁的胸口，李清愁猝不及防，被他一掌击得凌空飞起，向悬崖上飞去。自蓝雨的一掌，腾起一蓬绿芒，闪电般钻入李清愁的体内。李清愁吃了一惊，大叫道，你做什么？蓝雨默默地看着他，却不再说话。这一掌反震之力击得他急速地向悬崖下沉去，一晃就不见了。李清愁攀住崖上突出的石块向下面看时，夜色茫茫，却哪里还有蓝雨的影子？只有他临去的目光却在月夜中挥之不散，有凄凉，有遗憾，有眷恋，更多的却是真实的幸福。那悠悠神光如一朵生在清涧的幽兰，无人问津的生长，寒蕊盛开着，寂寞而平凡，而在凋谢前的那一瞬却绽放出异样的风华。这个奇异的姑娘就带着她奇异的感情如此轰轰烈烈地去了，她也不管生着的人将会如何。李清愁呆呆地望着崖下，眼泪滴滴答答地掉落在衣襟之上。爱情的确是个任性的孩子，他只会随着自己的意思来任意扭曲人的心灵，全然不管将带来什么后果。李清愁知道，此后生生世世，他再也不会忘掉这个怯怯但坚强的董家姑娘了。次日，李清愁寻了条粗长的绳子垂到崖下仔细寻找，却没有发现蓝雨的尸体。他就如同夜色中的魔女一般悄然而来，然后悄然而去，不留下一点星月的痕迹。崖下丛生着矮小的灌木，连一点人的踪影都没有，空山寂寂，去哪里寻找？然而李清愁绝不死心，他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，一直在崖底苦苦搜寻着。一身洁白的衣衫都已被荆棘划破，而他那双如玉一般的双手上也有了道道血痕。直到第三天，李清愁渐渐走到崖边谷口，突然一只斜出，上面挂了张鲜红的请柬。这是一张普通的财神帖，大红的纸面描绘了金色的财神， 财神的身边是金灿灿的元宝，每个元宝上有一个字，连起来就是七月十四财神庙。上面既没有抬头，下面也没有落款，但李清愁看到这帖子之后，身形立即掠出。帖子上虽未明言，然而李清愁已然明白，无论蓝雨是生是死，此刻必然已在铁主手中，那他就不必担心了。然而宁九威与伊川怎么样了呢？十八洞的洞人的蛊毒究竟解了没有？而一开始挥刀杀掉吴大人的红衣女孩又到底是谁？蓝雨最后所见双瞳神秘的人又是谁？这些他都顾不得了，他唯一所想的就是千里之外的那座财神庙，他必须要在七月十四之前赶到，今天却已是七月初一。这手如白玉，活人无算的御手神医，便是我们武林客栈中的第一位客人。七月流火，烈日中天，庭中两人聚斗正急，一人使了招白鹤亮翅，身子斜斜跃起，手中宝剑宛如鹤嘴般啄向对手。他那对手凝目注视着啄来的剑尖，身形端凝不动，等那剑尖刺到面前，他的招式已然用到，身形陡然向后退了半步，韩红似的剑尖已然刺空，他却趁着对手一愣，宝剑疏忽探出，闪电般连拍三拍，正是空同派的绝技三弹印月。他这时后发制人，已然尽数占到了先机，先前那人措手不及，被他这连环三招逼得连连后退。先前那人剑光越缩越小，勉强将身子护住，眼看已是不敌，后出见那人冷笑道：呵呵，这种本领也想觊觎五阳剑吗？猛听一声大响，却是先前那人一脚踹在背后的柱子上，身子借着反弹之力，剑势如怒，轰然与对手相击。对手猝不及防，被他这剑震的是双手发麻，几乎握不住手中的长剑。那人也是一声冷笑：这种本领也想觊觎五阳剑吗？这几下招式是精彩至极，看得厅中众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。那两人都知道对手是劲敌，剑招俱是一紧，斗得更狠了起来。庭中间坐了位威武的老人，似乎是此间的主人，也如庭中众人一般，被两人的斗剑所吸引，捻着胡须，目不转睛地瞧着。他身边依偎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，一身火红的衣服映得白生生的小脸红扑扑的，就如画上的火孩儿一般。他却打了个哈欠，用胖乎乎的小手拍着嘴巴叹道：
这两个人的武功真是差劲得很，打来打去就这么几招，实在没劲。
那老人急忙摇手止住他，偷眼看去，厅中诸人全为剑斗所吸引，无人注意这顽童之语，才放下心来，低声道：昆仑空同乃武林中有名的门派，我既然召开这剑神之会，怎能不邀请他们呢？那小女孩撇了撇嘴：
他们第一代的长老一个也没来， 只派了几个二代弟子来露丑，显然是没将我们神威镖局放在眼里嘛。
那老人叹了口气，唉，这些名门正派向来自视极高，要是真有第一代长老们来了，那倒是怪事了。不过我也没寄望于此。
难道还有人比这些名门正派厉害，比我们神威镖局又如何呢？
哎，武林中人才辈出，谁又能说比谁更厉害些？但这几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竟然出了几位少年人物，都是自出道来百余战，却是一战都没败过呀。
啊，是谁这么厉害呀？爹爹，你一定要说给我听。
那老人微微一笑，粗大的手掌轻轻抚在小女孩的头上，柔声说，我正要说给你听，第一位御手神医李清愁，不但武功深不可测，而且医术如神，当真能活死人生白骨。他医武相辅相成，自成一家，几近绝境。此人生性淡薄，不喜与人交接，生得更宛如女子。但当其连其寇被他医死之后，就再无人敢轻视他了。
那这个御手神医倒是挺有意思的，我倒想看看他是怎么将一五合二为一的。
哎，还是不要看的好。老人说完摇头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哎，这第二位啊，便是六扇门中的铁面神捕铁恨。
九六七三五二四六九六七。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。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据说无论多么凶狠的大盗，从无一人能从他手中逃过。多么复杂诡异的案子，只要经他插手，无不指日得破。这几年铁恨已经成为江湖上的禁忌，凡他驻足之处，当真是海燕和清，再无人敢犯案。
那不知道30万两银子的案子他能不能破？
这句话似乎说中了老人的心事，他愣了一下，才摇摇头继续说，第三位的名号却简单，剑神。
江湖中用剑之人何止千千万万，他凭什么称神啊？
唉，这个问题啊，也有很多人想问。有的人用刀问，有的人用枪问，更多的人是用剑问。但无论问的人有多少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死人。直至今日，还有不少人想问，但真敢去问的人却不多了。那柄剑不应该说是神剑之剑，而应该说是魔剑。
说到这儿，他的手抖了一下，似乎魔剑二字本身就有种神秘的力量，一旦被人提起，就立即卷着铺天盖地的恐惧席卷而来。
他抓住桌上的酒杯，喝了一大口，神色犹自未定。小姑娘漂亮的眼珠转了一下，笑道，
爹爹，你是不是见过这柄剑呀？
那老人身子又是一抖，酒杯突然在空中顿住，良久黯然道，见过，如果可能，我真的不想再见到这柄剑了。他终将酒杯送到了嘴边，一扬头猛灌了下去。小姑娘眨着眼睛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突然笑道，
听爹爹这么一说，我倒等不及想见见这柄剑了。
那老人说，传言此人平生一无所好，只是酷爱宝剑，所以我才专门寻来了当年第一名侠于长空的五阳剑，撒下帖子开这剑神大会，就是想将他激来。 要知10年前于长空主掌天下第一大派华阴阁，人称古往今来武功第一高手，他的佩剑当然是学剑之人必争之剑。于长空目空一切，当年独立约战天罗教10大高手，洞庭湖上一战，虽中取胜，却内力竭尽，不日即死，此意撼动天下，而天罗教高手为之一空，终于被8大门派再度赶出中原，至今一蹶不振。而于长空的五阳剑也就此失散，谁知10年后却落到了神威镖局手上，来开此剑神大会，神物英灵当也不枉了。那老人目光盯在岸上那只细长漆黑的木盒上，慢慢道，他若是不来，我这1两白银可就白花了。
小姑娘笑道， 不是还有铁恨跟那漂亮的神医李清愁吗？
铁恨追大盗去了塞北，只怕三五个月回不来。至于李清愁，一个月前有人在泸州见到过他，半个月前再传来消息时，他已经到了云南。他这一路苗疆采药，恐怕时间更久。若是剑神再不肯来，只怕……唉！说到这儿，他长叹了一声，颓然坐下，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。小姑娘捧起一杯酒，送到老人嘴边，轻笑道：“
爹爹不要担心，只要此人还活在世上，女儿就有办法让他们帮咱们。”
那老人见爱女宛然承欢之态，不禁展然一笑：“那爹爹就再也不用担心了。”小姑娘两只新月般的眉毛轻轻弯起，盈盈道：“
爹爹，这剑神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老人吸了口气，缓缓吐出：“孤傲。”就在这一老一少谈话之时，庭中突然爆出一阵轰然叫好之声。小姑娘猛地一惊，转头看时，就见场中已换了两人，其中一人身着炫衣，手中一柄折扇迎风而立，顾盼神飞，神色得意之极。只可惜他长得实在太胖了，一个劈成三个，大概还可以跟猪比一下。本来人胖些会显得可爱，但此人却可爱的有些过分，他居然一点都不觉得这些肥肉是长在自己的身上，还在搔首弄姿，这就有些惹人呕吐了。那胖子见小姑娘转头看了过来，折扇倏然合起，向他微微一笑，那小姑娘顿时只觉得毛骨悚然，仿佛兜头被人浇了一桶洗脚水一般，真是既吃一惊又复恶心，禁不住拉着耳朵眼角吊起，向他做了个大大的鬼脸儿。那胖子哈哈大叫，折扇反手敲出，铮的一声响，正中对手的剑尖，剑薄扇厚，剑尖直荡开去。那胖子身若飘风，倏然一转，掠到了对手的身后，啵的一口气吹出。与他对敌之人猛觉脖子后一凉，也不知道中了什么暗算，大吃一惊，反手一剑撩出，身子跟着一招仙鹤涕零随着宝剑穿出。这一招连削带打，既解了自身之围，又反攻敌人。哪知那胖子一脚踏出，身子犹如泰山压顶，将宝剑稳稳地踩在了脚下。那人鼓劲回抽，但胖子一身肥肉何止200-300斤，这一脚踏上，那柄剑就如住在了地上一般，再也休想抽动分毫。那胖子折扇轻摇，悠然道：“
抽得动吗？要不要我帮你？”
那人目中泛起一阵凶光，猝然松手，两掌夹带劲风，倏然击在胖子的胸前。这两掌结结实实的击中，那人的脸色却变了，只因他双掌虽然击中，但手掌却如探进了一池温水般，丝毫着力之处也没有。这池温水还在不断的晃荡着，将他的双手寸寸吸入，这感觉实在是恶心的很。尤其是这池温水还挤了丰厚的笑容对着他，想命名这为潇洒，你说这要命不要命？胖子却一点都不觉得，依然折扇轻摇笑道：“
你还是抽不动啊。他还非要脱了长枪，按了板眼，吐字均匀，字正腔圆地说。那小姑娘吐了吐舌头说，
好恶心呢。
胖子的脸色突然变了，猛听一声尖锐的笑声传了过来。哈哈，这人实在是恶心的紧呐。小姑娘听有人迎合，不由大喜，娇笑道，
简直恶心的我都吃不下饭了。
那尖锐的声音道，
都吃不下饭了，那可真是不得了。
众人就觉得眼前一花，一人落在了庭中。时虽正午，但众人只觉得一阵寒意升起。这人一袭黑衣，紧裹全身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但那是眼睛吗？厅中的老人自命见多识广，阅人无数，但被这双眼睛扫过，仍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那双眸子像猫般眯着，开合之际，一丝细微的避光闪烁，却如最寒冷的玄冰，将一切温暖抽去。现在这双眸子如针般的盯在胖子的身上。那胖子素来以风流自诩，但只被这眸子盯了一会儿，就再也不能泰然自若了，忍不住喝道，
你看些什么？
那黑衣人奸笑道，
我在看你究竟有多恶心。
他的声音短促而尖锐，毒蛇尖牙一般在空中撕咬着。胖子的额头沁出了一丝冷汗，他忍不住再次大声说，
你可知道我是谁？
那黑衣人依然短促地说，
你是谁？
他的眼睛淡淡挑起，正斜看着胖子。胖子伸袖擦了擦汗说，
你可听说过欧阳世家？
那黑衣人道，
欧阳世家闻名江湖，谁不知道？
那胖子挺了挺胸，傲然道，
我就是欧阳世家年轻一代的高手欧阳锐。
庭中一阵骚动，只因欧阳本就是武林中四大世家之一，而欧阳锐正是其年轻一代的翘楚。传言欧阳锐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乃是文武双全的风流人物。只是没有人想到他是个胖子，这本身岂非也讽刺得很呢？又有多少人名不符实，又有多少传奇在口口相传中被美化和扭曲？黑衣人冷笑道，
呵呵，欧阳锐，我还以为你是欧阳面呢，你倒真长得像一碗面呢。
欧阳锐的脸都被气紫了。黑衣人悠然说，
可是你这碗面却没人能吃得下去。
欧阳锐紫的脸色渐渐转成了白色，苍白。黑衣人盯着他，似乎很享受他的愤怒。他忽然说，
你可知道我是谁？
他的声音中竟似有种奇异的吸引力。欧阳锐忍不住顺着他的话一问道，
你是谁？
这话语一出，他就后悔了，因为他感觉自己的气势又弱了一分。黑衣人尖声道，
我叫袁毒。
庭中瞬间一片寂静。那小姑娘由目望去，只见众人面上都是一片惊骇，惊骇中竟然夹杂着几分惶恐，连她爹爹的脸都变得极为奇异，就是那种晚上突然见了鬼的奇异。欧阳锐的脸更如死灰一般，喃喃道，
你就是袁毒？
黑衣人道，
我就是袁毒。
欧阳锐
是仿佛没有听到，依然是自言自语：“你就是元毒。”小姑娘见他犹如失了魂魄，浑身肥肉抖动，萧萧轻响，显见心中怕得厉害，不由大是可怜，笑道：“
他说了他是元毒，怎么你不相信呀？”
元毒咯咯笑道：“
他不是不相信，他是不敢相信，也不愿意相信。”
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笑道：“
为什么呢？人家若是跟我说叫什么名字，我就会相信。”
元毒冷冷道：“
因为我若真是元毒，他就惨了。”“
为什么呀？”
元毒嘴角牵动，露出了一个极为诡异的笑容。他的衣着本就奇特，这一笑之下更如地狱幽灵一般。虽十方中午太阳炎炎，庭中众人的身上却不禁都是一冷。欧阳瑞的脸色又开始变了，他再也顾不得手中的折扇，嘶声呼道：“
且慢动手，这柄剑我让给你就是了。”
元毒喉咙里咕噜的一声笑，声音一发的尖锐：“
你让给我？欧阳大侠当真是慷慨的很呐，小人这就谢欧阳大侠的赏了。”
他嘴中说话，眼睛却眨也不眨的盯在欧阳瑞的脸上。欧阳瑞就觉得他的眼神越来越亮，也越来越锋利，眼神如刀雕在他的脸上，刀光如雪。欧阳瑞的眼睛已经有些睁不开了，但他毕竟是名家之后，知道元毒存心扬名立威，打定主意要拿自己开刀了。江湖上虽然传言此人种种恶状，但毕竟只是传言，难道自己家传的飞云十三手当真就抵不过南海剑派的邪剑吗？欧阳瑞如此一想，不由胆气大增，折扇轻摇，哈哈一笑道：“
啊，元兄既然如此有兴致，那在下只有舍命陪君子了。”
他说的虽慷慨，但究竟对元毒畏惧太深，双脚一前一后，一足虚一足实，打定主意一旦飞云十三手敌不住南海邪剑，立即施展轻功逃之夭夭。元毒的眼中一阵闪亮，叫道：“
正是要你舍命相陪。”一剑化出，
这一剑来得好快呀。欧阳瑞久听南海邪剑之名，一直留神他背在身后的宝剑，但仍然没有看出这一剑是怎么出手的。剑锋嘶声尖啸破空而出，却一点光芒都没有，这柄剑竟然全身墨黑，就跟元毒的人一样。剑锋惊空，欧阳瑞心胆俱丧，哪里还敢招架，只踩着的右腿全力蹬出，左腿回缩向后急退，就听咻的一声轻响，满天的剑锋已然消失不见。这剑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来去无踪，犹如鬼怪。欧阳瑞惊魂始定，急忙伸手摸了摸脸庞，觉得头颅还在，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。元毒见他的狼狈相，呵呵的轻笑，猫一般的眼睛盯在欧阳瑞的脸上不住的转动，满脸都是兴奋之色。他突然停转剑锋，竟然送到嘴边舔了起来，他的剑锋上赫然沾着一只耳朵，鲜血淋漓流下。元毒如品美味一般，卷动着长长的舌头，缓缓地吸吮着。欧阳瑞下意识地向右颊摸了过去，触手处一阵剧痛，这只耳朵 竟然是自己的。欧阳瑞眼前一阵黑，几乎晕了过去，袁独却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，他的笑短促锐辣，就如一条响尾蛇在他的喉咙里抽动一般，极为刺耳。
胖子，你如果是欧阳世家的翘楚，我识人这么多，可从未尝过你这般美味，肥而不腻，润滑多汁，这等热乎乎的吃下去，滋味真是无穷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
他这番话说出，庭中众人都是一阵反胃，是咕呱的想吐啊！但众人越是恶心，袁独就越是兴奋。欧阳瑞的脸上是涨红了又苍白，苍白了再涨红，终于折扇一收，冷声道：袁独，我今日技不如人，只有认输，但你想折辱我们欧阳家人，却是休想。袁独轻蔑地瞧着他笑道：
我就是想折辱你们欧阳家人，那又怎么样？
欧阳瑞胸口一阵起伏，大声道：
我跟你拼了！
袁独一声尖叫：
拼了！你拿什么跟我拼呢？
说罢是一剑划出，欧阳瑞身形暴退，折扇荡开，一招春风杨柳挥出，交叉成十数道扇风挡在面前。这一招乃是他的得意功夫，号称不败不破。欧阳瑞便是凭着这一招击败了慕容家族中的飞来凤慕容秋燕，封在江湖上声誉鹊起的。他对这一招极有信心，哪知袁独剑势不变，那缕剑上的劲风却如电般悄然破扇风而入，刮过欧阳瑞的左颊，剑锋顿息。欧阳瑞却不敢怠慢，折扇连转几转，脚踩九公步，连环退开三尺的距离，左颊一阵剧痛传来，欧阳瑞忍不住伸手去摸，顿时心下一凉，左耳也被袁独一剑撕去，欧阳瑞的脸上一片灰白，死灰。他的生命在袁独看来，不也就是一撮死灰吗？剑术相差如此之远，那当真是任人欺凌了。欧阳瑞只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该死的剑神大会。袁独的猫眼仍然盯在欧阳瑞的脸上，仔细地搜索着欧阳瑞神色中的每一丝变化。他喜欢这种虐杀猎物的过程，只有在这种过程中他才能获得满足。可惜欧阳瑞却配合得不好，他似乎已被邪剑击溃了，垂头呆立，既不反抗也不逃跑，这实在没意思的很。袁独决定帮他一下，剑锋又起，闪电般划向欧阳瑞的脸颊，欧阳瑞就觉得脸上一阵刺痛，鲜血溅出，犹如怒海在他的眼前炸开，红色绚烂，映衬出那种深入骨髓的美。欧阳瑞一声大叫，不顾一切的挥扇向袁独冲去，袁独正要他如此，墨剑回抽，犹如鞭子一般击打在欧阳瑞的身上，点点鲜血溅出，交织成一片雾屑攒就的迷蒙之网。欧阳瑞惨叫之声不绝，夹杂在袁独尖锐的短笑中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剑锋咻咻，欧阳瑞肥胖的身躯渐渐瘦了起来，只因他的血肉正被这柄邪恶的魔剑夺了过去，化作阳光下抛洒的红尘，归于永恒寂灭的大地。 大地无言，自也不愿见此等惨剧。小姑娘方才虽觉得欧阳瑞恶心，但此时却再也看不下去了。她大叫道：
你是个坏人，赶紧住手。
她虽然憎恶原毒的毒狠，但也讲不出什么骂人的话来。在她想来，将原毒归为坏人之列，已经是最恶毒的骂语了。原毒怪笑道：
嘿嘿，那可不行，你没看他有多享受啊。
说着剑锋挑出，斜斜的刺向欧阳瑞的右胸。
Let me reassure you that you can count on me.